我们继续来看灵前第九章，论权柄与自由。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什么是合神心意的运用权柄？你有自由，但为着更高的一个目的，为着爱的缘故而不用这个自由。你有权柄，但是同样的愿意为着信徒的好处放下权柄，那这就是真正的自由了。我们在第九章的一到三节，我们会看到保罗说权柄的由来。那第一节我们看到保罗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好，保罗面对教会中有人受了假教师的煽动，他们就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那保罗就一连抛出了四个问题，来为他成为外邦使徒的这个清楚的差派来分诉，来强力的争辩。因为有盘问他的人对他使徒的身份产生了质疑，那么同时就表示他所传的福音也受到质疑，这个是保罗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他强调他的蒙召成为使徒的真实性，甚至保罗在第三节用了盘问这个字，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所以这样的质疑的问题其实已经是很严重的，这个在教会里面散播。那么在一到三节我们就会看到保罗他讲到他权柄的由来，他是神所差派的，他是清楚蒙召做外邦使徒的。那么到了第四节以后，我们会看到保罗他就讲到权柄的运用。首先呢，服侍主的人他当然可以在服侍的同时，他可以享有家庭的生活，他可以结婚有婚娶，他可以旅行。那保罗说，难道他没有这样的权柄和其他的使徒一样吗？所以第四节他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反问，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那么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姐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家吗？那么第六节，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嘛。所以服侍主从神领受恩典，从神领受权柄，神爱他的仆人，神也为他的仆人建立合神心意的生活。那我们看到服侍主的确是可以享有这一切，但是神也给所有服侍他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保罗也再次提，就是侍奉者一个传道人，他是可以靠着福音养生。这在第四节，在七到十一节，在十三到十四节多次出现。因为这也是主的命定，特别十四节，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这蒙召做全职的服侍者，终身以祈祷传道为事，因为是从神领受呼召，那么神就为蒙召者负一生的责任。当然我们这个蒙召要非常的清楚，我甚至可以说我们需要有100%的这么样的清楚。因为服侍的路上其实有很多的艰辛，也有一些从恶者来的试探。因为撒旦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有的时候我们服侍的确会碰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天天重主领受恩典和能力主当然也应许他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就好像他对保罗所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们思想到就是说，保罗一生为着福音的缘故，他所受的苦，应该还不止在灵后的11章23节一直到33节这一段里面所提的那些事应该还是不止的但事实上，当我们看看那些经文，我们就知道保罗的确受了许多的苦，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服侍主的确会碰到很多的困难，在这条侍奉的路上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蒙召，也就是神呼召我们做全职的服侍者、传道人，如果我们没有100%的把握的话，碰到一些事情，其实撒旦还是会见缝插针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怀疑或者说对自己的蒙召没有那么样的全面的、清楚的这个把握。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上撒旦的当，可能甚至有的时候会走回头路那就非常的危险事实上也是不能够荣耀主的名。所以每一位全职服侍者，我们需要很清楚的一个蒙召，然后我们也必定会经历到一个服侍者，他靠着福音养生的这个恩典，神绝对不会丢弃我们。神也不会不顾我们，他教导我们的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神也乐意将他的丰盛让我们可以去经历诗篇23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相信我们服侍主，我们必定会有很多的在这一节经文上的经历，然后来印证我们所信的神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很清楚的蒙召这件事情是对每一位全职服侍者必须要有把握的我们也会看到神也呼召各行各业的，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职场，在他们工作的岗位上，他们也可以做职场宣教士所以神并没有呼召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人甚至于按比例来讲，神是呼召一部分的人。比例不多的人做全职服侍者其实有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其实是在各个的职场上他们要领受，他们也是职场宣教士在神的儿女的身上不是只有传道人，神的儿女每一位都会经历神的话语的可靠跟信实诗篇23篇第一节，他会成为每一位基督徒在各方面的经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提的就是他的蒙召是清楚的，他使徒的职分是清楚的那么信徒没有任何质疑的余地。那如果有任何的质疑，那都不是出于神。所以在这地方，保罗用这样的一个例证来告诉我们，他是有这个权柄。可以靠着福音养生，这是主的命定。第七节，我们会看到在生活习俗上，栽种葡萄园的，他当然可以吃园里的果子那么，牧养牛羊的，他当然可以喝这个牛羊的奶。所以他用这个生活习俗上，来做例证。他也用这个律法的条例律法的依据，在8到11节，我们看到保罗其实他也是引用了《生命记》旧约《生命记》的25章第4节的话：“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所以靠福音养生，这是主的命定。我们从生活的习俗上，从律法的依据上，那还有在祭司的侍奉上，的这样的定例，我们也会看到在13节。你们岂不知为甚是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事后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所以保罗从多方面讲到用福音养生 在主的命定当中、啊、经文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从生活习俗上，从律法的依据上，从祭司的侍奉上，都可以看到清清楚楚，这个是有神的心意。好，好，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他可以有家庭生活、啊、他可以、有婚娶，他可以、行走在各处、啊、那么保罗说当然他也可以啊，如果其他使徒可以，那么他也可以。但是接下去、这个话语就立刻有一个转折、在第十二节还有第十五节，保罗说他没有用过、他说这个十二节，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权柄，何况我们呢？这个何况我们呢，意思就是别人、和我们、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这是他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当中他所建立的，这个他以为父的心肠来牧养他们、所以保罗用这个比较的说法，好，如果别人在你身上有这个权柄，那么我当然有，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个权柄，到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所以他宁可放下行使权柄的自由，他放下他的合理享受啊、他应该可以有家庭生活的，但我们知道保罗是独身的哈。那在第七章，临前第七章我们也看到、保罗其实也很强调这个婚姻生活，婚姻的定律哈，必须要合神心意，但是呢，如果可能的话，守素安常，守独身，可以更全心的服侍。那保罗呢、在这里很平衡的他说了、在第七章讲到婚娶，讲到守独身的事，那么在第九章他前面提到，难道我不能够、像那些有婚姻有家庭的使徒一样的生活吗？但是他自己选择的，他是放下了这个家庭的生活。保罗强调的是他对哥林多教会没有用过这样的权柄，就是靠福音养生，他是有所取，他是有所不取。他有所取的意思呢，就在腓立比书的第四章的第十六节、你会看到、他也接受馈赠。为什么？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从头一天开始，那么就跟保罗一起同工来兴旺福音的、所以保罗也接受腓立比教会给他的馈赠。那么另外呢、保罗呢、他却在这个、哥林多教会呢给他的馈赠上他是拒绝收取的。为什么呢？这个教会、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在临前第一章是有、结党纷争的、然后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的，甚至于他们也对保罗使徒职分也有所质疑的。在这种情况当中呢、保罗就不娶、因为教会本身的问题、所以我们就知道一个服侍者传道人、有所娶也有所不娶、这个是必须要、很清楚的，要有所抉择。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他也是、他曾经跟雅居拉和百基拉夫妇一起、同工、甚至于就是说他们保罗有的时候他也是、支帐篷供应他和他同工的需用。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是保罗在他的权柄的运用上、他是非常的清楚的哈。所以一个服侍主的人要讨神的喜悦、我们特别要强调哈，在金钱在这个权柄在各样的事上，我们必须要分别，我们也必须要让主的心意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我们可以去活出来，活出主的心意，目的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在十六节以后我们会看到保罗的侍奉原则、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甘心的传福音做仆人。那我们看到在第十六到第十八节他就讲到、他是甘心传福音的。好，所以甘心当然意思就是指他自愿的，他是十分乐意的，他以基督的福音为可夸，他不是夸自己，侍奉是本分，是甘心乐意，更是神的 托付啊。保罗非常清楚知道神要他做的是什么事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了解，侍奉不是挑你喜欢做的事，而是做神要你做的事啊。这一点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并没有分得那么样的清楚哈。有的时候一些青年同工啊会说对儿童主日学有负担，对儿童有负担。事实上可能他们对长辈啊他们有点畏惧。儿童主日学真的是神要你全力投入的吗？我们知道教会每一项服事都是神需要呼召人然后我们也要带着负担来委身。如果只是因为觉得儿童比较好相处，然后对年长的或者是比自己年龄大的就有畏惧以至于就挑这个比较自己能够掌握的来做，这事实上不一定是合神心意的那是不是神要你做的事情比你挑自己喜欢做的事，那当然是有完全的不一样所以侍奉不是来挑自己喜欢做的事，而是做神要你做的事这个样的分辨其实是非常清楚的，让我们可以全心的，让我们可以带着真正的负担的来服侍，来做合神心意的工。保罗很清楚，在林前二章我们就看到他说他立了志向他就是只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他一生的服侍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侍奉。然后呢他就是甘心要做仆人十八节，既是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我们在前面也讲过他的保罗的侍奉观是为基督为他人在第十九节说自由，我是自由的无人辖管，但是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了传福音放下权柄跟自由，甘心受约束做众人的仆人，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要多得人，为要更与人分享福音的好处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可以得救。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不受任何人的管辖，他也是众人之仆，服侍所有的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是在恩典之下，所以我们是最自由的，但是呢我们却甘心做仆人，为这是福音的缘故，也是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教宗性。好，这边讲的说是做众人的仆人为着福音的缘故，就是对还不认识主的朋友，我们甘心的，我们愿意来服侍他们，我们也愿意把福音更迫切的带到他们的面前。那事实上我们还有做仆人是做信徒的仆人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五节，保罗说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你们就是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好，所以在林后的四章五节我们看到保罗说做信徒的仆人，在林前的九章的十九节保罗说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仆人，不管是对信徒而言在教会做仆人，不管是对慕道的朋友，对还不认识主的朋友，我们也是甘愿的来服侍他们，这个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些人他说我是神的仆人，我可不做人的仆人这句话就有问题了因为在保罗的这个临前后的这两处的经文当中，我们都看到做仆人是必要的，做仆人是在神的心意当中是很清楚的。 那在第20节到22节，我们就会看到保罗在解释这个19节如何做众人的仆人。那意思就是，不论是犹太人，不论是外邦人啊，或者是软弱的人，那保罗是由内而外，他的心态跟他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就是做仆人来服侍他们，像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为的是要多得人，使所接触的人都有机会认识耶稣，得着救恩啊！所以我们必须是在主的恩典当中学习做仆人啊！仆人是没有自己的啊，仆人是以服侍对方为重的。那么，一个服侍者，如果他是非常的骄傲的，或者说是非常的主观的你看他要服侍起来就有很多的一些困难。所以，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在属灵生命的各方面，我们在服侍的品格上啊，在各方面，我们需要有主的恩典，有主的怜悯啊！当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这个果子哈，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如果我们有圣灵的这个果子在身上的话，我们就能够与人相亲近我们也能够好好的传福音为主多得人。另外，在教会里面服侍信徒也能够谦卑，也能够活出生命的榜样。那当然，我们不只是我们要自己做仆人，我们是要做榜样然后呢，我们也要教导信徒我们一起来做仆人那教会里面如果都是以仆人的谦卑的生命在彼此侍奉、彼此服侍的话，那么教会的问题当然就会少很多所以我们必须是从心里做仆人这个仆人不只是外面的一些服侍工作你外面是好像是仆人的谦卑的服侍，但是你的心里是一个老大的心态那么那还不是真正的仆人仆人是必须从里而外，我甘心，所以保罗用了这个甘心那么这个就是由里而外好，在第20节，保罗说：“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好，那这个可以从《使徒行传》的21章23到26节保罗在完成了3次的宣教旅行，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带着4位有愿在身的犹太人进到圣殿，然后行这个洁净的礼并且由祭司为他们献祭的事，他这样做其实不是为着讨好人而是在传福音的事上尽量找到切入点那在基督的律法，也就是爱的律法的准则下来与人同理然后进而让对方可以明白福音的真谛。好，所以从23节我们就会看到总结以上所说了，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保罗在服侍的这件事情上，他的生命所带出的榜样，他从心里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对信徒的真情其实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感动。好，然后在24到27节，我们看到保罗鼓励要跑完全程来得奖赏。保罗鼓励信徒，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好，意思就是我们信主就是要信到底我们服侍神，我们也是要走完全程这个信仰不能半途而废。哥林多教会现在碰到一些光景有一些信徒在生命上受到了一些假教师的影响那保罗为他们觉得非常的着急保罗盼望所有的人走在这条合神心意的路上，走在这条天路上，我们信就要信到底， 我们一定要走完全程啊。当然这个地方保罗是用赛跑来做比喻哈。好，当时哥林多每两年会举办一次运动会，那得胜的人他就会得到一顶呢用橄榄枝或者月桂的这个树枝叶子所编的这个冠冕哈。好，那保罗他常常是用运动员在场上赛跑来比喻一个人的属灵的生活啊，但是你半途而废，你不可能到达终点啊。那么如果不认清方向，走偏了路，那也没有办法看到标杆啊，甚至于怎么样呢？就上了撒旦的当。那在这样的征战当中呢，那就要败下阵来哈。好，所以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26节哈，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好，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真是有我们需要奔跑这一条天路，我们要认清标杆，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标杆事实上就是主自己啊，为要得神在天上他要向我们告诉我们要去得的奖赏啊，事实上这奖赏仍然还是主自己啊，主就是最大的奖赏，主就是我们的标杆啊。那奔跑不是无定向的啊，如果是无定向的，那就非常的危险了。那斗拳不是打空气啊，打空气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目标的哈。那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敌对者的啊，因为你不是打空气嘛，所以你的这个斗拳你有一个对象的。那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是与撒旦恶者来征战的哈。好，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们是有一个敌对者的。那保罗用这样的一个勉励告诉我们，你半途而废，你没有办法到达终点，你要认清方向，你也要认清敌人啊，很清楚的一个教导，要勇夺冠冕。如果要勇夺冠冕的话呢，运动员本身他们都会需要节制，需要有纪律，他们身心都愿意受约束，更何况是天路客呢。好，所以保罗在这方也用了一个运动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让我们可以了解。好，在第27节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啊，所以要有节制，要有纪律，让身心都愿意受约束啊，这个是我们在奔跑天路上必须要注意。27节最后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哈，这个和合本的福音旁边是有虚线的哈，就是它原来是没有这个字啊，但事实上一样的意思哈。好，因为你既然是传嘛，好，你有传讲，你向别人传讲，那传什么呢？啊，当然服侍者像保罗，他是传福音，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啊，自己变成不够资格的了。自己变成放在一旁不用的了。好，这个地方只侍奉失去了奖赏而受到了亏损，是讲到说自己反被弃绝。好，在这一章里我们所看到的保罗甘心的他放下权柄，他放下自由啊，为着是合神心意的一个服侍，为着都是为父心肠的这个爱的流露哈啊，他一切是为着信徒的益处啊，他甘愿放下自己。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我们看到他就是做仆人来洗门徒的脚，他不是仆人，但是他做了仆人的工作，他主动为门徒洗脚。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服侍也是如此哈。好，所以哪怕你是长老，你是执事，你是牧者不管是什么样的头衔，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服侍的岗位事实上我们都是仆人，我们要彼此侍奉，彼此服侍效法耶稣的谦卑另外呢主动做仆人 不是别人要我们做的时候，我们才动，而是你看到哪里有需要啊，你看到哪里啊需要补上，那我们就主动的去，主动做仆人也是非常重要。今天在教会里面，好像讲仆人的真理啊不多啊，那这是我们需要去加强的，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好好的效法主耶稣来做仆人，而且这个仆人呢，啊是信徒的仆人啊。也是那个不认识主的人的仆人啊，甘心做仆人，这是保罗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教导。